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次我们开始介绍圣咏第29首，就是在诗高的866页。我们说这首圣咏是赞美的圣咏，最后的一部分，第10节跟第11节，正好表现出来两个重点。一个是天主在天受光荣，第二个是主的人民在世享平安，这是圣诞节啊，这是光荣经的主题啊，圣诞节特别是凸显出来了啊。那我们要是仔细的看一下第10节，果然有这个主题啊。第10节，上主坐在洪水之上，上主永远高坐为王。那么，前面都是提到，天主有这个光荣啊，接受所有的欢呼啊，光荣啊，那当然啊，可以这样来说明啊，就是天主在天受享光荣，那另外第二个主题啊，就是主的人民啊在世享平安，想想看第11节啊。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，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。这种平安啊，这种力量是雷雨过后的平安啊，也是用雷雨彰显出来的一个力量啊。那是一个正面的、好的一个带来这样的正面的好的结果啊，可以说啊。这个神的人民、主的人民在世界上面呢，就是享受到神的祝福跟平安啊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啊，就是这首圣咏的背景。这一首圣咏的背景，可以说有3点。第一点呢，应该是很古老的圣咏，甚至乎在大卫之前的圣咏。反映出来，大卫之前在北方，就是在这个黎巴嫩啊，这个地北方了啊，这种外教的多神的信仰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好几个说明啊。第一个是他的第一节，天主的众子，这个众就是群众的众啊，天主的众子，请赞美上主啊。这个天主的众子啊，基本上啊，反映出来外教的特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提到好像神呢有儿子，那外教的神果然是这样子。虽然一般的解读啊是指天使了，但是这个字面的意思真的是儿子了。它的字面的意思啊，就是 Bene Elim 嘛，就是 Elohim 的另外一个讲法啊，应该是代表。这个有外教的多神主义的背景，当然这是指出来这一首圣咏很古老，因为这个外教的成分呢，基本上是被这个犹太人的宗教慢慢的吸收转化啊。好，第二个理由把它看成是古老的圣咏啊，就是因为在第6节。提到使黎巴嫩像牛犊一样舞蹈，使席尔翁啊像小牛一样跳跃。这里的席尔翁啊，席尔翁啊，英文就是 Sirion 啊，就是古代的荷尔蒙山的名称。荷尔蒙山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，荷尔蒙山就是在这个加里肋亚海以北啊。的一个高山，赫尔蒙山啊，是约旦河的水源区啊。那我们为什么把席尔翁跟赫尔蒙画上一个等号呢？其实啊，就是在《申命记》第3章啊第9节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，请大家跟我翻《申命记》的第3章啊第9节啊，就提到七东人啊，在诗高239页。西东人称荷尔蒙为希尔翁，啊，然后阿莫里人则称之为瑟尼尔， 这句话是反映出来啊，在古代，契东人就是黎巴嫩地方的人啊，称这个赫尔孟山为希尔翁啊，是古代的一个讲法啊，所以反映出来确实的地方就是赫尔孟山，而且是古老的一个讲法啊。那第三个重点呢，就是事实上在古代。这里所谓的古代是公元前大概1400年，很早了，等于说在梅瑟之前呢，在黎巴嫩这个地方啊，契东啊，他们曾经有非常出名的乌加列文学，外国话叫 Ugaritic literature， 它里面呢就是特别记载一个神啊，外教的神叫巴尔神，啊，这个。他的事迹啊，他的事情，这个巴尔神，古巴的巴，耳朵的耳啊，他是会手中啊拿着这个魔棒啊，魔棒，这个魔棒啊掉到哪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可以闪电，可以呼风唤雨啊。那一方面当然呢是用这个雷电洪水来惩戒人，来处罚人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正面来说的话，也可以啊，带来风调雨顺，跟这首圣咏啊非常的吻合，啊，那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一个结论，一个小结，就是大卫王很可能他是借用了这个外教的诗篇，啊，这个巴尔神歌颂巴尔神的一个古代的诗篇。经过一番的修改之后，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，我相信在这里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典范，对所有本位化的一个工作的同仁同道啊。好，在背景除了我们说他是大卫之前，要表达外教多神主义的一个背景啊。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。它的用法应该是在帐篷节的一个背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希腊文的译本，就是七十贤士本啊，在这一首圣咏啊第29首第一节特别提到帐篷节，提到这达卫圣咏，后面加了帐篷节的背景啊，诗高并没有把它给翻出来。因为这是七十贤士本的翻译啊。那这个帐篷节啊，就是犹太人的7月15号啊，等于说我们外国的历法的话啊，阳历的话应该在8月9月啊，算是在一个收割啊，庆祝丰收的一个节庆。在这个节庆里面呢，有歌颂神明带来风调雨顺的一个意思啊，所以正好七十贤士本呢把这个背景给讲出来了，使用的背景，我们也可以提供啊，在我们教会里面呢，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考量啊这个特色。第三个跟背景有关的，就是有圣殿的背景啊，有圣殿的背景啊，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就是第九节跟这个。后面啊，第十跟十一，第九节很清楚的就提到，凡在他殿中圣殿啊，都齐声高呼光荣啊。那前面的都是提这个雷啊、风雷啊、雨啊等等啊。那在这里啊，把这个背景从大自然拉回到圣殿，所以在圣殿里面都应该啊赞美神，高声齐呼光荣。第十节跟十一节啊，就像是圣殿里面的祷告、祈祷跟祝福，所以才会这样说，愿上主坐在洪水之上，永远高坐为王，也愿上主将他的永力赐给他的百姓，平安祝福他的人民啊，所以看起来是个祷告啊，圣殿里面的祷告啊。好，我们针对这首圣咏的背景啊，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啊，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啊， 看这一首圣咏的它的每一节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哎，就是释义的部分呢、啊。现在进入到啊，天主的众子，请赞美上主啊，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啊。那这里天主的众子啊，就是指神的儿子们啊。那原文刚才也提到，这是 Bene Elim， 这个事实上就是 Elim， 就是 Elohim 这个字啊 ，Elohim 这个字就是天主的意思啊，厄罗亨啊，厄罗亨有时候这样翻啊，这是在旧约里面相当有关键的一个字。旧约里面呢有两个字讲神，一个是 Elohim， 它的意思就是神天主啊。另外一个字啊，就是亚威，就是亚威啊。中文的翻译叫上主或者叫耶和华。这里反映出来神是有家族的啊。那么请他们一起来赞美上主啊。第二节，请将主的荣耀与能力归于上主，穿上圣洁的华服朝拜上主啊。这里反映出来啊，原来神是那么的圣洁高贵，连这个天上面的，连天庭上面的这个天使啊，依照我们的传统啊，可以翻成天使啊，都要穿上圣洁的华服很华丽的服装来朝拜他啊。那这里让人想到伊赛伊亚先知书第六章里面的色拉芬天使的景象啊，他们怎么样啊，色拉芬天使啊也有很端庄啊，在神的面前甚至乎色拉芬天使啊用翅膀盖住眼睛啊，神是那么的高贵圣洁啊。在这里的话是表达出来要穿上最好的服装啊来朝拜他啊，要在灵性的服装啊，把这个所有最好的东西啊都穿戴齐备变成这样才够资格来朝拜神啊。那同时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虽然是不可以见不可以看到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神的光荣是可以看到。神的光荣是什么呢？在这里啊，就是神的雷神的雷声啊。我们从第三节以下就是表达出来神的光荣啊具体的展示。第三节，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，天主雷鸣在显示庄严，就是光荣啊，刚才提过。上主临到澎湃的水面，这里就是显然这个雷声啊已经从天上面打到水上面了。这个水面应该就是指巴勒斯坦西部的地中海的区域啊，所以上主的声音啊就是天主的雷声啊，按照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看这样可以解读啊。第四节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。这里啊都是表达出来啊，用雷的声音啊来表达出来神是充满了威权跟庄严的啊。那这一面呢、啊、用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象征啊。很多人都害怕啊听到雷声啊，特别小孩子。就是表示出来神有他可畏的一面啊。好，在第五节，上主的声音劈断了香柏，上主折断了黎巴嫩香柏啊。这一节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雷声已经到了陆地登陆了黎巴嫩山区啊，所以黎巴嫩遭殃了啊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特别针对这个上主折断了黎巴嫩香柏做一个补充。 黎巴嫩香柏事实上啊是象征骄傲的人。哎，那我们可以从以赛亚先知书啊、第二章12到14节，在那个地方啊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，原来这个黎巴嫩的香柏那么的高啊，那么的雄伟，那么的漂亮啊，长得那么的高好看。基本上是代表骄傲的人，自我中心啊，不接受神的指导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象征啊。我念出来，在诗高的1153页，上主的日子啊，针对这个主题啊，上主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啦，上主的日子是代表这个想法，因为万军的上主必有一天。要攻击所有矜骄自夸和自高自大的人，并加以抑制，必要攻击黎巴嫩的一切高大香柏树和巴山的一切樟树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黎巴嫩的一切高大的香柏树就是代表这个骄傲自夸啊，自高自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把一切光荣都归于自己的人啊，他们会遭受到神的惩戒啊，这个在第五节表达出来了。后面第六节，使黎巴嫩像牛犊一样舞蹈，使希尔翁就是荷尔蒙山区像小牛一样跳跃。他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雷带来风雨之声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雷声啊，夹带着这个风雨了啊。那所以当这个风雨啊之声啊在这个山区里面呢、啊、事实上就是风了，风吹过这个雨的吹过这个树的树梢头啊，还有这个雨点呢打在这个树叶上面啊，打在这个树上上面啊，它的声音啊是那么的大啊，就好像牛群经过的声音啊，这个一群的牛啊经过的时候啊，当然了，在这里是表示出来很愉快的一个声音，所以他说像牛一样的舞蹈，像小牛一样的跳跃啊。是用这个动物舞蹈跳跃的声音啊来表示出来他的感觉，是一个很正面的，代表这个风雨带来这个风调雨顺，滋润大地，有这个意思。在第七节，上主的声音放射出火舌，舌头的舌啊，所以啊这里是表达出来闪电的，雷声啊，同时是有闪电的。第八节，上主的声音震动了旷野，上主震动了卡德士旷野。卡德士旷野刚才讲过，是在西乃半岛的东北部啊。其实啊，就是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之后啊，出来埃及啊，要到巴勒斯坦去的那一段路啊，到福地去啊，中间啊也经过卡德士旷野。在出谷记第三章18节啊，都有所记载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下去，第九节就是表示出来上主的声音啊，还会摇撼橡树，把这个森林呢给剥光了。之后就是所有在圣殿里面的都齐声高呼光荣啊。那我们今天啊先讲到这里。